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天商农一家前书》第一章第五节的下半句，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哦，真是很了不起的表现哈！就是保罗有把握说，我们传福音到你们那里，有上帝的话，有那个有能力的到你们那边，然后圣灵给我们丰富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就是充足的信心是对我所传的福音，我所做的侍奉，相信是出自上帝给我的呼召。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说表现是怎么样，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哎，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遗憾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这个牧者的，或者传道人的，或者牧师，他们是怎样为人。哦，有，当然了，台上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当然了，在几分钟或几个钟头的接触里面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但是保罗在天上农一家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有把握，你们都看到我是怎么为人。有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台前台后是不一样，那就变成虚伪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台前台后都是一样，都有真诚的、不虚伪的、从上帝信心来的那个为人。我是怎么样的言语，怎么样的信心，怎么样勇敢有能力的去你们那里传，然后在后面天上的一家前后书里面可以看得到，你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得到，保罗的诚实、有爱心、为人祷告啊，也都是真实的。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怎么知道这群人是被拣选？当最绝对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给人的确据。但是圣灵给人的确据呈现在什么事上呢？呈现在传道的那个人有传道的言语，有传道的能力，有圣灵所赐的充足的信心，有很好的为人的见证。如果是一个好的上帝的传道人去的时候，比较是一个蒙拣选，听众是蒙拣选的可能性就高一点。哦，不过各位，我们马上要说了，这不是绝对的。什么叫不是绝对的？各位，耶稣和保罗也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外的很多地方去传道，但那些人都没有被拣选，对不对？耶稣不是在他的家乡传道，他家乡多半没有被拣选，不信。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传道，耶路撒冷很多人也都不信。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这样哈，他有全能和圣灵充足的信心去传道，听的人不一定被拣选。不过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说，他很有把握，因为我起码我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我是一个被上帝差遣的人，我去讲的道是有圣灵的见证，是大能力啊！这我一再勉励，我们应该很谦卑，我们是罪人，但是你对上帝的话要了解丰富，而且要很有确据，你不要含含糊糊的。 当然传福音我们有像另外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很多东西不懂，我们会讲错，这个我们也承认。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这些人是被拣选的，就像我刚刚讲，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没有任何呈现不出任何我们被拣选的理由，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优点被拣选。但当我们被拣选之后蒙了恩，我们就应该有优点出来了。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样。哦，你们有喜乐，你们领受真道，你们效法我们，你们也效法主。这就是好像好树结好果子一样，你们的确是听了，然后结出果子来了。哦，这真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再一次说，这个是神的话，不过神的话如果要变成一个教义的话，我们要跟每一个地方连在一起讲。有些人他的见证是暂时很好的，就像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有的人是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太阳一晒就死了。耶稣说这种人就是听到当下欢喜领受，后来来碰到患难就退去了，就死掉了，就不信了。因此一个人有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然后也愿意效法，这当然也是保罗讲的一个现象，让他确定他们是被拣选的。可是我们也再次说，外表上显出来的要长期来看，外表上显出来的都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犹大也跟随了主，犹大也撇弃了一切，但最后又卖主。我们很难知道，我们从人来很难看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人能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勇敢的、有能力的、有信心的、有圣灵同在的传道，然后我们听到的人，我们能够在大难中有喜乐。不是我刚刚讲的撒种的比喻，在稍稍有一点难中就退去了。我们在大难中有喜乐，这也跟耶稣讲的登山宝训一样，八福一样，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这个初代教会里面有，他们被鞭打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为主的名被羞辱，就这都是我们人性里面没有的，我们这些堕落人性里没有的。大难中哪里会有喜乐呢？大难中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嘛。这也倒不是说今天失火了有地震你就哈哈大笑，那不是圣灵，那可能是神经病。这里说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是一个总结的状况，就是总的来讲啊，你们在很艰难中，这个大难呢大概不是讲那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个时候，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讲的那个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大概不是这些，就是因为在那里所讲到的艰难或者犹太人的逼迫呢还算不得什么太大的难，可能是之后包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犹太人的恶劣的情形，就他们继续被逼迫，而在这种逼迫当中呢，他们有喜乐，而这喜乐是圣灵所赐的。对，我们很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会听到说，对刚信的人不要给他太多艰难的东西，免得他这么幼小就退去了。这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初入教的不可以做长老，因为怕他跌倒了。我们总有一点时间考验是真的，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圣灵能够在我们华人台湾教会里面做更大的工作，不要几十年我们都不长。我很遗憾，就是好像我们台湾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不是人数的成长很慢而已，而且是我们灵里面的成长，那个侍奉的能力，对良善的渴慕，这种成长都不够。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太舒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一点在大难中的那个 磨练，也许我们就是要在大难中才能够有这种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啊，这好像又有点像那个大难是指着保罗去的时候。不过我们说领受真道，领受真道不要把它只想成那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听到，领受真道应该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事情，每天都把上帝的话领受，每天包括同样的话，包括过去领受过的，在我们心中继续那个种子能够撒下去，能够生根发芽，土苗长大，最后结实百倍。领受真道可以说是开始长，效法我们可以说开始结果那种状况。效法我们也效法主。哦，我们当然常常讲到说要单单仰望主，只有主可靠，这是没有错。但是我们单单仰望主，包括我们看圣经，包括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个是真实的，却也不能够就取代说我们也在生活中看到其他肢体，其他的人怎么跟随主，然后我们就效法。效法在有些我们讲圣灵的教会里面有一点忽略，不只是讲圣灵，讲恩典，讲圣灵，讲信心，千万不要讲成一个情形，就是一切都自动自发，没有拦阻的成就。各位，这是很错误一个了解。很多人以为圣灵工作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各位，刚好相反，圣灵工作我们因此就什么都做，我们更积极。也不要以为恩典就是我们就懒惰了不动，刚好相反，恩典叫我们更积极的打算、努力、筹划、背十字架跟随主。凭信心不凭行为，不是说没有行为，而是凭信心，凭着对上帝的作为，凭着对上帝的认识，凭着对上帝的一切美好，我们能够产生一种对上帝认识后的生活。我们凭信心一定有行为的结果，所以不要以为凭信心我们就不做事，不要以为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就不是凭信圣灵、凭信心、凭恩典啊。所以我们有圣灵所赐的果子，我们就领受真道，我们就继续效法这些圣徒，包括保罗、希拉、提摩太，然后也效法主。因为我们在效法主的时候，我们究竟还缺少了很多模式。怎么讲呢？各位，耶稣并没有一个80岁的模式我们可以效法，耶稣33岁就死。所以一个老基督徒，一个年老的基督徒，一个80岁基督徒，他不能说哎呀，我都不知道80岁的时候耶稣怎么生活的，没有榜样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生活。各位，耶稣也没有结婚，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耶稣没有显出他是丈夫的榜样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啊。各位，这些都是强词夺理的事。但是也有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效法神、效法基督，我们需要抓到精神，那个精神当然是耶稣的爱啊，耶稣的顺服上帝等等。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愿意效法，我们也就可以看在其他信徒中间有效法的榜样。这个不要把它想成说只有在非常属灵的人身上我们才能找到效法的榜样，因为那个榜样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圣经里面应该是希伯来书用的字叫鉴戒。其实鉴戒跟榜样呢只是一体的两面，鉴戒是我们看到他的错而就被提醒不要去做，榜样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对我们就要去做。那我们效法主是没有错的，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情形，主并没有留下一个在那种情形下他会怎么做的实际的情形。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看到 比如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榜样，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看到别人好了，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我们也在这上面跟他切磋，或者是忍耐等候吧。各位，这里就是圣徒很多很美好的，耶稣从来没有被丢到火坑里，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坑里，你就可以效仿下次有人要把你丢到火坑里的，你就效仿但以理三个朋友，因为耶稣没有这样的情形，当然就耶稣上十字架也还是这样的情形。好，我们效法主，效法我，效法这些人啊，自己要小心点。效法和学习，最不要效法学习的皮毛，而没有学习到精髓。就如果你效法人，你效法以利亚，你只是效法以利亚穿骆驼毛衣服，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了。各位，你效法以利亚，你就效法说，请他从天上降火，哦，主啊，求你从天上降火，把我的敌人都烧死，那就错误了。所以我们效法任何人，我们是需要多效法主，多有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哪些地方该学，哪些地方该避免，还有哪些是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也很感谢主，你越效法人，也越成为别人的榜样。哎，各位，我们再次说，这是一个很短的教会，时间很短的教会。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天上的一家教会，保罗大概在哥林多写的，就是保罗第二次出去到最后是到了哥林多，也不过几年的时间。哎呦，这个教会居然就成为其他地方的榜样，就这个教会也不过信主了一两年或两三年，然后保罗到其他地方传福音，已经开始可以天上的一家教会为榜样。所有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也有人说这也是保罗保罗要在天上的一家建立教会的理由，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很多人来这里会受到影响。哦，感谢主啊。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哦，一个保罗只去那里几个月就建立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就受到逼迫，然后教会保罗逃到别的地方，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哦，他就说，哎呦，我已经在这些地方，已经在其他地方已经听到了你们把主的道传出来的事情，而且你们的榜样让很多人觉得应该学习的事，哇，这真是了不起。主的道已经传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本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这个教会哇就传出来了。各位，这个教会你再想想看，在使徒行传评价不太高，哎，路加说他们这个保罗和希拉保罗的下一站就是比利亚，就在这里他也是被犹太逼迫几个礼拜，最多几个月就走了。然后他到比利亚，你记得路加讲，这个地方的人咸鱼贴上了人家的人，天天查考正道，查考圣经，要晓得知道是不是。就贴上了人家的人考察圣经还不是很用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个很好的结果，就是成为榜样，传扬福音，很多喜乐。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不必替你说什么，你们就这样见证，这真是非常好的。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们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就第九节这个话，就是那些亚该亚马其顿其他的信徒，他们已经把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是怎么样进到他们那里，然后这个教会的人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然后又怎么样很积极的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这都从别人的口里讲出来。 哦，各位，如果我儿子说，哦，妈，爹地啊，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哎，我在那里排椅子排得很忠心，哎，这个当然我听了也会很高兴，因为我儿子大概也不会骗我。但是我更高兴的是别人讲，哎，康牧师，你儿子在教会里很谦卑服侍，哦，他们已经报名，所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做的事，而帖撒罗尼迦教会听到了福音，信了主以后是怎么做的，哦，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前面保罗很会感谢神的地方，因为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感谢主。这个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哈，我们先讲又活。严格的说，只有上帝是活的，只有上帝把生命气息给人，也给万物。就是当上帝是活的神的时候，就跟希腊的哲学或者宗教不一样。他们很多人讲神明呢是一种抽一种力量，我们讲上帝是有位格的，也就是会思想，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命运。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也是使人活的神，也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他又是真的神，就是没有别的了。他真的有能力，他真的有慈爱，他真的有信实，别的都没有，不是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各位，你可以说这是真的是一个钻戒，真钻石不是玻璃，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钻石，那钻石不是活的东西。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活的上帝，有意识有感情的，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跟上帝之间要有感情，上帝救你并不是没有感情的，有关系的，你成为他的儿女。你们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神。离弃偶像，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为自己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偶像，好像上天下地的东西。偶像是上帝非常愤怒的东西。那么当然所有道德上的罪也跟偶像有关系，不过偶像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在诗篇里面讲到说，他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他是被人造出来。那么当我们被上帝造，不拜造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些东西，我们却拜我们自己手所造的，那个让上帝非常的愤怒。偶像是不能动，是假的，造他的要和他一样，有一天造偶像的人也会跟偶像一样不能动，会死。离弃偶像，我们尤其在台湾这里，不是只是离弃一个木头、石头，甚至金包金的或者镀金的那个像，偶像包括我们所崇拜的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那都是偶像，不可以。如果我们有偶像，我们要离弃，要弃绝，要归向真神，不要去膜拜偶像，不要去制造偶像，不要去以为哪些东西给你一些好处，你就把它当偶像，比如说钱。我们只能归向神，依靠神，敬畏上帝，也去服侍他。好，第九节，这个服侍又真又活的神，也可能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有点关系。他们以前是服侍，在埃及服侍法老，他们出来以后就服侍上帝。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好多地方都有讲到说，我们得到自由，但是我们也服侍。服侍就是做奴隶的工作，我们像奴隶一样来服侍人，那就最伟大的服侍，因为是又像一个自由的人，又像一个 服侍人的人，这也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他是万有的主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